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我服侍20多年来我一直想讲的信息哈，到现在才终于要讲，终于要讲，因为在圣经当中很特别，很特别哈啊、你看这是什么？不用说，可爱吗？很多人说可爱，有人说不可爱，啊，是毛茸茸的，是不是？好，那这是一只毛毛虫，对不对？好，哎呦，这个呢，可爱吗？恐怖啊，是不是？啊，既然是恐怖，我们不要多看好了哈，免得你觉得恶心。好 ，OK。记得小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写字的时候呢，我们都写繁体字哈，繁体字哈，对不对？啊，那繁体字三个虫是为虫啊，但是我们也写简体字，只有写一只虫。那这里呢有什么特别呢？那我觉得诶蛮有趣的哈。当我们把这简体字跟繁体字给对照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只虫是为虫，是不是啊？很孤单，是不是？那你有的时候你看看，你会觉得还蛮可爱的，是不是？那多只虫是怎么样？也视为虫，是不是？但是他把好多只三只虫以上的复数把它集结在一起，那一只虫的话就必须要很谨慎。我们常说怎么样？慎独，慎独，是不是啊？我们必须要在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谨慎，要好好的活啊，你要谨慎的活，不要随便出差错啊，不要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随便的浪费掉。但是三只虫为之虫的时候呢，这些把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讲究的是什么？团结，对不对？大家都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呢啊，团结力量大，是不是啊？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大群虫的时候呢啊，它有什么作用？至少有个作用，吓人嘛，对不对啊？让我们会吓到，哎，我们就不敢随便的哈，不敢随便。然后小的时候常常啊，现在偶尔也会了哈，看到虫的时候就砰打下去哈，一只虫很容易打死它，对不对？如果很多只虫呢啊，有时候就不容易处理了哈，不容易处理了。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前的时候，摩西向埃及法老王要让我的百姓走，希望法老能够放掉他们，让他们得到自由，但是呢法老王不愿意放。后来神就借着摩西行了十件灾降祸于法老王，最后法老终于放行了。而其中有一个灾就是蝗虫，对不对？蝗虫一飞来他们吓死了，一飞来遮满了遍地，让原本晴空万里的景象变成乌压压的黑暗的一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一段信息，也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虫的地方不多，但是我们也却看见记载虫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神对我们的期待，也看到我们是从这些虫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做些什么事。弟兄姐妹，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题目是讲到说虫虫危机、转机跟生机。我们以前有看一部影片，迪士尼影片叫做《虫虫危机》，它翻译为《虫虫危机》啊。那在这里呢，我就套用它这个词，套用它这个标题来说，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不知道自己为虫的时候，有什么危机？有什么危机？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里诗篇的作者他说什么？但怎么样？我是虫。一个尊贵的人竟然说我是虫，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他说我是虫，不是人，不是人。弟兄姐妹，这个诗人他认识到一件事情，当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甚至他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呢，他都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他是非常脆弱的，一只虫很容易被别人打死， 一直从很容易的、生存不了，在他有限的空间里面，他没有太多的发展，他跑得不快，他也不容易隐藏得住，他是非常脆弱的。但是诗篇这作者，这个诗人，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意识到说我是虫不是人。他已经认识到一件事情了，如果说我们不承认自己的脆弱的话，不承认自己的有限的话，我们会落入到一些非常悲哀的光景里面。前几天一个报纸、讲到内地有一个人、留美的博士，我相信我们知道当中有不少人留美的、博士嘛，都来这里嘛、回去他在美国找到了一个工作，年薪6万多块，29岁，然后回去探亲。当他回去探亲的时候呢，然后顺便跟同学相聚啊，参加几个同学会，在上海参加同学会，是跑到各地另外一个地方也去参加同学会。当他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看到那些同学们，哇，个个好有成就。我不知道他同学多少岁了哈，他自己29岁，那他其他同学也差不多嘛，顶多有几个可能大他几岁，哇，三十岁以内买了豪宅啊，有汽车啊，什么都有，有太太，有老婆，有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发现我怎么都没有。他是个博士，然后呢，他原来很有的优越感顿然消失了。他去跟人家相亲，一个北大的女学生相亲，结果人家不要他了，觉得很没面子，他的优越感顿然消失了。消失之后做了些什么事呢？做了一件什么事？我不要活在这世界上了，我干脆自杀，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说我自杀的话，我同时在我自杀之前，我先把我的父母给杀掉。为什么？他说我把我父母杀掉之后呢，他们就不必为我悲哀了，然后我就自杀，免得说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真的这样做了，真的这样做了。结果老爸死了，妈妈被救回来了，他呢自杀也没有完全死，没有死，后来只好自首。弟兄姐妹，一个留美博士他充满了优越感，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自己本来就是虫。如果说他认为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虫的话，何必跟别人比？何必比？对不对？难道说我们把我们的优越是放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吗？我们把我们的优越是放在我的智慧上吗？我的聪明，我的才干上吗？诗人在这里，他真的是发现，我只不过是虫。如果当我们认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自己是虫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很多的优越感、骄傲会离开，不会缠绕着我们。当我们落入在这样情况的下，不知道自己是虫的时候，真的会有些危机出现。那另外，我们是虫的话，真的就算不了什么，对不对？没有什么可夸的，有什么可夸呢？在诗篇第八篇这里说，人算什么？是人算什么？他在这里不把自己当虫了，但是呢，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个人，但是人其实不算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想要跟人家比较？我们也常说，人比人气死人。一山还有一山高，常常觉得某些人比我强，我一定要超越他，如果我不超越他，似乎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是虫的话，就没有什么可夸的。诗人在这里知道自己是人，因此呢，他说人算什么，是人算什么，可是他却知道一件事情，神却顾念我们这些人。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自为虫的话，我们真的是会 落入在危机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场合，可能是一个专业团体，可能是一个职业团队，当你发现当你是菜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坐在最边边，对不对？那些优秀的有名望的这些职业球员一定是享有更好的位置啊，当你走进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谦卑，因为他们比你高，他们薪水比你高啊，资历比你多，薪水啊，还有其他能力也比你强啊，你就很卑微的站在旁边。可是有一天你熬，有一天你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啊，你成为一个薪水高的啊，你就发现这个循环开始了。当新进的人进来的时候，他同样站在旁边，坐在水桶旁边，帮你递毛巾。我们是不是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就是如此？好像你不能够抬头挺胸。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名望，当我们有任何成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人，只不过是人。然后我们有这些东西，世人也更告诉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只虫，是只虫。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会落入在危机当中。当我们拥有些什么的时候呢，开始就会自我膨胀，我们就会有许许多多优越感出现。虫是非常脆弱的，它没有可以骄傲的，没有可以骄傲的。圣经里面已经这些诗人已经有这样的认知了。我们既然是虫，但是虫就没有价值吗？就没有价值吗？我们就没有转机吗？不，感谢主，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虫的话，我们就有转机。如果不知道不承认，其实我们会落入在危机当中。当然人不可能是虫，对不对？人不可能是虫，我们不是虫，但是我们要认知我们只不过是虫。当我们认知自己是虫的时候，就有转机出现啊，就有转机出现。也就是说，当你没有什么可夸的时候呢，反而要来夸神。这里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怎么说？你祷告怎么样？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也就是说，我们不把自己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当我们不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转眼仰望神的时候，开始转机就出现了。以这位救赎主来作为夸耀，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使徒保罗他本来是拥有很好的他的经历，他的学识，他有热忱，可是当他被神摸到，神击打他之后，同时呼召他，告诉他你在逼迫我。当那一时刻他开始转变了，他开始发现原来他是在跟神对抗。后来他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别人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可是他竟然服侍主到一个地步，他说到他是罪魁，他是罪魁，是那最不好的人，是那最差的人，最多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同时这样的呼吁出来。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也不再夸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反转来夸耀神的时候，这是一个转机的开始。另外，有没有神的垂怜跟帮助？接下来第十四节这里说，神说我必帮助你，我必帮助你。其实神非常关心人，神非常关心人，知道吗？当我们刚刚读的时候，第十四节那里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在这里呢，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 他把虫跟人并列。本来雅各是虫，但是神要雅各改为名字，改名字，改了名字成为以色列，然后就变成人，就变成人了，恢复了人的荣耀，恢复了神创造人所给人的尊荣。在这里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看到神何等的关心人，同时他跟以色列人说，我必帮助你，关心到这个地步，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各项的资源跟帮助。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神对以色列人说话，这位神来向我们说话，这是一件何等尊贵的事情，是不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是个名人，哎呀，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他跟你讲一句话，我相信哈，我们一定这一天快乐的不得了哈，回去一定会跟别人说，哎，某某某，他曾经跟我说话嘞，啊，跟我说话嘞，哎，鲁俊，他跟我说话了耶，哇，这一个名人竟然跟我说话了，神是何等的尊贵，竟然向人说话。弟兄姐妹，当我们承认自己是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主那边得到帮助，从主那边得到他的怜悯。另外也就是在这一节经文十七节内说，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主给我们什么帮助呢？除了帮助之外，还应允，还应允穷乏困苦人。这里意思是说到说，当我们向主祈求的时候呢，他会答应我们，他会答应我们。啊，耶稣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里神给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耶和华必应允你们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是落入在困苦当中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落入在爱别人的攻击当中的时候，不要怕，来到主面前来向主祈求。当我们到主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这是一个虫的好处，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虫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帮助，是不是？为什么要求人呢？对不对？我们说啊，何必要求人呢？完全靠自己嘛，是不是？靠自己最可靠，是不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会觉得靠自己呼天天不应哈，呼地地不灵啊，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遇到这情况怎么办？我们总是要求嘛。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可以求人，我们可以来求神，我们来向神来祷告。因为我是虫，既然神创造这个虫是那么脆弱的，绝对不可能就是任由虫自生自灭，是不是？神绝对帮助软弱者，神创造他的时候也必定是给他够用的资源，他可以活下来。神创造人也必定会要让人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从神那边得到帮助。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虫的时候呢，其实有转机存在的。首先就是主会帮助我们，对不对？另外就是我们会得到主的应允。只要我们落入在困苦当中的时候，不要怕，向主求啊，不要不好意思，向主要，神乐意，神乐意来成就一些奇事，神乐意成就一些美事。另外就是说，主不离弃我们，这么多好啊，这多好啊！主毕竟帮助我们，他也应允我们的祷告呼求。另外他不离弃我们，他说，我以色列神必不离弃他们。神借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给他们这样的应许，神把这应许同样的给我们，他是不离开我们的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很孤单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独孤独在奋斗啊，好像没有人理会啊， 看来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不要忘了，主永远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感觉神的同在离开了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那种感觉离开了我们，就以为神离开了我们，其实没有，神没有离开我们。而在那样的时刻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主面前不去理会感觉，而是凭着信心，当我们用凭着信心来去相信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主同在的感觉就会回来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说，我们不是要强调感觉，我们乃是更多的去用信心仰望神。而很奇妙的是，当我们如果说用信心来仰望主的时候，其实主的同在的感觉就回来了。一旦我们只是强调感觉，感觉神不同在，感觉神同在，用着感觉来感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我们感觉不到神。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微妙的一种感受。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虫的时候呢，就有转机了。也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地位上，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很强很行。而我们当然常常以为自己很强很行的时候，常常来评断的标准就是我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不管是我们的才干恩赐，或者是我们所赚得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处于一些地位，我们用这个来衡量自己。弟兄姐妹，神不用这个来衡量这个我们，来神也不愿意我们用这个衡量自己。神衡量的是我们乃是他所生的，我们乃是属乎他的。当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属乎他的，神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是属他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价值。只不过我们在地上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每个人或许富足，每个人也有些人也或许稍微平凡，这些都不打紧，这些不打紧，因为神多给的，神就要多要；人缺乏的，人可以来操练，来向神求，去更多的经历神。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转机。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为这是转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不离弃我们，主愿意来应允我们，主也愿意来帮助我们。好，第三步，我们有了转机之后，我们要有生机，不是说转机完了就停留在那里。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就说有了生命之后，我们还要有生活，对不对？有了转机之后，那我们的生机在哪里呢？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迈进，继续往前迈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机啊，也就是神要使用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如果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就没有生机了。何必呢？何必活在这里？何必？神是要来使用我们，神叫雅各变成以色列，也就是要来使用以色列，让以色列成为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表，向世界宣告是属神的，向世界宣告他们乃是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有个生机，这个生机就是能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器皿要做什么器皿呢？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 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约拿书里面啊，这里说到圣经里面几处有写虫的哈，蛮微妙的一些什么啊，一处是记载在约拿书，对不对？ 在约拿书那里，当尼尼微城他们犯罪得罪神之后呢，神差遣尼尼差遣约拿去向尼尼微城来宣告说，再过四十日神要毁灭你们了。起先约拿不愿意，他逃避，何必到这个外邦到敌国去宣告这样的信息，他不愿意。一方面是敌国他不愿意去，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恐惧，如果去的话还没宣讲就被人家打死了，因为 你是敌人。他逃避，然后呢神就让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他走海路， 他想逃但逃不过神啊，神用鱼来吞掉他。吞掉他之后他悔改，悔改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去传。他只要他走了三天，走了三天然后就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倒塌了。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宣告，竟然造成尼尼微城从上到下从人到动物全部披麻蒙灰，披麻蒙灰悔改了。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信息竟然全城都悔改，多么伟大的布道家啊！哇，多么有效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悔改过程之后呢，神竟然说我不毁灭他们了。约拿真的是觉得有点受骗的感觉，是不是受骗了？哎呀，你不是告诉我说你要毁灭他们吗？因此呢，他就找个地方要来看好戏哈，找在这个山丘上来看神怎么毁灭尼尼微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细细的回去看创世纪的时候，神也曾经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当他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把那个约伯他们一家，对不对，太太还有两个女儿给救出来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你们只管往山上跑，跑了之后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回头看，对不对？神要毁灭他们的时候，你不能回头看。好像我们现在敢看核子爆炸吗？当核子一爆炸的时候，你敢看那个光吗？你敢光，你绝对瞎掉，你绝对死掉。那罗德的太太他不听，他不顺服，就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了。约拿他要在山上，他要看好戏，看神毁灭尼尼微。当他看了之后呢，也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毁灭，让他看到了，会怎么样？也可能变成另一根岩柱了哈。那不晓得神会不会怜悯哈，不让他变哈。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毁灭之中的时候，他在那边看的时候呢，对于他来说绝不是好事。神收回成命，不毁灭。不毁灭，约拿他真的觉得被骗了，被骗了。哎呀，如果你不毁灭尼尼微城，那将来我的脸往哪里摆呀？约拿传道没有效用，对不对？没有果效啊！因为他传道所说的没有发生。但是虽然所说的没发生，可是他真的产生效用了。因为让人悔改，让人悔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他在那边看的时候呢，发现主不毁灭，主不毁灭的话，既然不毁灭的话，他在那里天气很热，然后就坐在那边看，神就 很幽默哈，让他地上长出蓖麻来这蓖麻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哇，从来没有一棵树这样一下就长大了，长到一个可以成为一个遮阴的地方，他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当他向神埋怨的时候呢，然后呢，神又让这个差派一只虫把这蓖麻一咬，一夜之间就死掉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看见一只虫有这样的作用哈，一只虫让约拿重新的醒思，虫有它的作用，神用人，神用虫，有时候是要达到一些警示的作用。这一只虫为约拿发挥了一个警示的功用。那另外当然还有一只虫， 就是从在《使徒行传》那边所记载的，就是西律王很自高自大，自高大立的 地步呢，别人 要来把他当作神一样来崇拜、来欢呼，可是神差派了一只虫，就把他咬死了。一夜之间，当你要掠夺、窃夺神的荣耀的时候呢，神是没有办法容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希律在当时是以色列地，他也知道犹太人是信奉耶和华的，是信奉神的。当他自比为神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圣地，在这样的以色列他们所居住的所在，这是神所不容许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借着我们可能成为一个省事的工具，告诉别人你这里不对，告诉别人你远离神了。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我们来说话。那另外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借着我们做一个公良的器具，公良的器具。我们刚刚这段经文里面，对不对？看哪，我已经我已使你成为筷子打量的新器具。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打量怎么去打它呢？怎么去打它呢？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去割稻子以前我服兵役的时候呢，也曾经被差派去割稻子就是用手割，用镰刀来割割了好几天。那有时候哇，割完一天的时候整天都很累那割完之后呢，当然我们当时一割完的时候，我们就交给那个农家那个农家，他们就在旁边有一个打粮器，就哒哒哒哒哒，就把稻谷给打出来那我们常常就想说，哇，我们好辛苦帮你割你就哒哒哒哒就打出粮来了在这里我们看打粮的器具要很快，要很快。如果我们割好稻子给他，他没有办法很快的把粮打出来的话那等于是稻谷就堆在旁边，所以他踩那个要很快，那打粮啪啪啪马上就把稻谷打出来。神要用我们做一个利器，做个利器。当然你怎么去做利器呢？是要被装备起来。如果我们接受装备，我们把我们的刀锋给磨砺，把我们那个踩踏的踏板给加了油，能够润滑，能够跑得快，这个粮就打得出来，就打得出来。弟兄姐妹，神要叫我们做一个公粮的器具。你看，因为这个粮打出来之后，就可以供应人的需要，使人能够存活。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做饭，但是我们也知道供应粮食，这是一个粮食链供应链。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当中去来服侍。你要叫别人得到饱足，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当我们把这生命的粮放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呢，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过程存在的。有人打粮有人割稻 有人去把它磨成粉，有人去把它洗，有人去把它煮起来，然后呢，有人煮完了之后就端在别人面前来给别人吃。当然还没到一个地步是把人家的嘴巴给搬开把它放进去了，还不必了。在我们服侍当中有时候也是如此，神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服侍的器皿。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链，每个人都去发挥他应有的功能。有的时候呢，有人带茶巾，那有的人怎么样排桌子有人去倒茶水，有人去邀请人，有人是去车人带人。弟兄姐妹，这都是一个链，都是一个串联的服事。感谢主，我们今天坐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担任不同的服事，有些在台上的服事，有些在台下的服事有些是看得见的服事，有些看不见的服事。有人用祷告来服事，有人用发印或者是发跟印这个我们的节目单来服侍，各种服侍都有，一起配搭起来。神要使用我们成为器皿，一起来合作。 啊，一起合作。我们不是一条虫而已，我们是三条以上的复数的，大家一起，都是虫，一起来做服事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生机啊。另外，神要我们做一个承载神的恩典的器皿。这里说你们要祷告以耶和华为喜乐，感谢主。作为基督徒很宝贵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有喜乐，主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人家看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会发现他是基督徒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看到他有平安，同时他有喜乐，晚上睡得着觉，那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呢，他好像没有什么重担。神把喜乐放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常常去承载神所要给我们喜乐。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不喜乐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的回到主面前。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交托吗？我没有放下吗？我没有信靠仰望神吗？我没有把神当神吗？还是我以自己为神呢？抓得太紧呢？当我们愿意交给神的时候，喜乐就会重新的回到我们里面，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掌权。当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啊。这个这是刚刚这另外就是我们需要有经历，我们需要有经历，这是神的恩典。刚刚我们所读这一段经文里，我们也看见，你看沙漠开水池啊，谷中发出泉源来。其实这不是只是给我们看而已，不是只是让我们知晓而已，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我们生命就是如此。我们也有时候常常会干涸的时候，对不对？在你干涸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泉源，神的活水涌进我们里面？这是个经历。我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当他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发现主啊，你是真实的，神啊，你是爱我的。神希望我们有这些经历存在。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理论而已，基督信仰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实践。我们的神不是供奉在那里而已，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是我们跟随他而行的。我们的神是让我们经历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承载神恩的器皿，就是把这个神要给我们经历，让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常常经历他，以救赎主为我们的夸耀，以救赎主为我们夸耀。弟兄姐妹，在这里神给这个以赛亚的信息里面特别也告诉他们，就是说他们可以转过来看到以色列圣者就是这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是我们唯一可夸的，是我们唯一可夸的。所以我们转眼不是看自己是虫，我们转眼所看的是神是神。我们转眼虽然看到自己是虫，我们也是人，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夸的，只有神可以夸。当我们常常去夸神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充满了动力，我们生命里面啊充满了激情，这是神要给我们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常常有时候不偶尔夸一夸自己哈？好像不夸自己的话，活在地上好像没有什么乐趣，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啊，不过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常常夸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我们真的反而越有力。当我们越夸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越得力。不相信，你们试试看，你们去试试看，这个是可以经历的哈。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经历，也盼望这个夸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得到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转机之后呢，我们需要去想到我们有没有生机，我们的生机在哪里。其实神就是要使用我们做器皿，做一个合用的器皿， 做一个省事的器皿，做一个公良的器皿，做一个承载神恩的器皿。求主帮助我们，求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特别我们的基督的信仰的这个历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生机的人，有生机的人。当我们是一个有生机的人的时候，别人才会真的是发现我们活着是有价值的，才真的是知道神跟我们是有关联的。我们不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乃是做一个神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愿这段信息给我们一些扶持帮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重新的来看神，重新的仰望神，成为神何用 有利、又有用的器皿。刚刚鲁俊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神称人为虫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在这里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节经文里面可以来诠释神称我们为虫的目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叫人怎么样？看见、知道、思想、明白，怎么样？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当我们重新的去尊这位造物主为大的时候，当我们重新的去看见神的全能的时候呢，我们不仅看见，也去知晓，知晓之后呢，去思想，同时会更加明白。当我们更加明白的时候，我们重新的归荣耀于神，依靠仰望神，神真的是会让我们经历在这个地上的生命里面所拥有的生机。最后用这一页经文，我们要用这一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好，我们也来再来读一下，这是所罗门王他所在建殿的时候他所说了一个祷词，其中的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让我们重新的到主面前来自卑。其实自卑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属灵的功课。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自卑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会去经历神的作为。对不起啊，那个。